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子，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旗下一档人物对谈栏目，我们将与正在各个领域探索不同可能性的年轻人们一起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思考，为听众呈现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我觉得去一个地方会很容易有抽离感，
对，
那个抽离感和陌生感其实是很迷人的，这种迷人有点像是念书的时候为了某一个考试需要天天泡图书馆，而那个图书馆呢又不能占座，你每天去的都是新的位置，
是的，
相当于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去不同的城市其实也会有点这种感觉。
你去过城市当中待的时间最长的是哪里的？
我想一下，北京。再换一个吧，再换一个，我想想。我比较幸运，可能有的人在涛岛潜水很多很多次都没有看到，我就看到了。然后金沙特别特别大，特别特别大，基本上相当于几百个人叠到一起那么大。
哦，
我们潜水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背着氧气瓶嘛，可以在水下待的时间长，我们看到金沙来了，就大家都会去到它的周围去游过去游过来的一直看它。
其实感知丧失是一个挺可怕，也不是可怕，就是它会让你生活少了很多乐趣。
对，我觉得好奇心也很重要。
嗯，
而且我想起来一句话，就前不久吧，前不久的时候我看十三幺，有一期是采访何多林的，何多林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对现在的年轻人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到惊奇，感到惊奇。就是我说的好奇心，其实很多人真的没有好奇心。
对对，被生活磨平了。
我经历过好几次生死嘛，就当你经历过几乎要死去的时候，你会想我还有什么遗憾的吗？我还有什么想做的吗？就当你想做的事情你都尽快去做了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多遗憾。其实有时候我就会时不时的就会想吧，就如果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我还有什么遗憾的吗？就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会是没有。是的，
就这个
人
没有尽头，
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我觉得可能也跟小时候的一个小事情有关。小时候可能我只有四五岁吧，我记得那会儿我妈妈特别喜欢唱一首歌，歌词大概意思就是我想去桂林
啊，
我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
我
有钱了又没有时间，就是永远都是我想去桂林，但是永远都没有去。
我知道那首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西瓜知道答案，我是夕颜。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的朋友小昭，他呢是一个旅居者，曾经去过世界各地的100多个城市，这也是让我非常羡慕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旅居故事。小昭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昭。其实我去过的城市有100多个，但是如果说旅居的话，基本上我会把待了7天以上的才算成旅居，有30多个城市吧。就但是我自己想的是可能到最后我会有旅居到100个城市以上。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差不多是18年年初吧，因为18年我就没有在单位上班了。
就是有了那个可以不工作去看看世界的自由。
是的，18年就自由职业了嘛，时间就比较充裕了，然后工作地点也不受限制。
嗯，你是之前就很喜欢旅行吗？
是的，确实我是很喜欢旅行。本来我从小到大是属于循规蹈矩的那种，就按部就班的念书，然后直到高中毕业我才开始第一次去了外地，但是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陆续的从本科然后到研究生就去了很多地方，就因为去不同的地方可以体验相当于是不一样的生活吧，所以还挺喜欢的。其实辞职之前我觉得就有地方就算了、因为之前我有去云南的包括昆明大理丽江待了都不止一周，就待的时间都挺长的、还有像拉萨新疆都待的时间还挺长的。
那你之前比如说可能高中啊大学阶段更多的是旅行，然后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旅居的想法？
真的说旅居的话应该还是18年吧，就虽然说念书的时候去有些地方待的也挺久的，其实也跟生活有点像，但那个时候还不太有概念。然后旅居又18年去了菲律宾，然后在菲律宾在宿务待了一个月，待了一个多月。
那个时候是觉得可以完全脱离掉工作的环境、然后去享受自己的这样的生活吗？
对，我觉得就到一个地方待着时间久一点，你才能够更好的体验当地的生活嘛，而且可以真的会有那种融入当地的生活的感觉，就你可以吃当地人吃的东西，然后去他们去的菜市场，然后逛他们逛的超市，逛他们逛的商场，就真的会是能体验到很多旅行的时候体验不到的东西。
那你去过这么多城市当中，就我们先说国外啊，就是国外你比较喜欢的有哪些？
国外泰国的涛岛还有素可泰，然后新西兰的皇后镇，然后澳洲的墨尔本和阿波罗湾我都很喜欢。
能不能给大家就是挑其中一两个你印象比较深的城市，然后讲一讲在那边发生的故事？
可以呀、可以讲涛岛和阿波罗湾吧，因为阿波罗湾这个地方比较小，可能去的人没有那么多。那我可以先说涛岛。涛岛它是一个有点像与世隔绝的一个小地方，它是相当于是欧洲的后花园，会有很多欧洲人过去度假。它是在泰国不知道南边北边，它是泰国的一个小岛。去涛岛的话非常的奔波，要么你就得坐很久的船，要么你得坐很久的火车，就特别折腾，一般人都不会去的人，去涛岛的人都是对潜水有着非常狂热的爱好的人才会去。那个涛岛那个地方它是被称为潜水者的天堂，所以我去那个地方也是奔着潜水去的。然后我是18年，我想一下，18年第一次去了涛岛，那会儿待了半个月，我觉得特别喜欢。后面19年我又去了，待了一个多月，就真的是潜水。因为它那个岛不大，基本上开个电瓶车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能环岛了。而且日常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步行都可以到，走个十几分钟基本上都能到了。好，在涛岛的生活特别简单，就是潜水潜水潜水看日落没了，
好幸福。
那
种海风然后阳光，
对对对，而且涛岛是天气特别好的那种，它全年的温度大概都在28度左右。它没有分春夏秋冬，但它会分旱季和雨季。雨季的话雨水比较多，然后旱季的话会稍微晒一点点，但温度基本上都只有个27、28，就特别舒服，很适合生活。
那潜水就是你们是会每天选择不同的地点然后下去潜水吗？因为我不是很了解潜水。
潜水其实有三种。
嗯，
一个是浮潜，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浮在海面上的。普通人就都可以，随便谁都可以去体验。另外一种呢叫自由潜，自由潜是会不背氧气瓶，身上没有特别的装备，直接从水面上下到海底，
然后普通人可能下个3到10米吧，然后有一些特别有经验的人能下到20米、30米甚至更深。那个是自由潜，自由潜就是拍照特别好看，像美人鱼一样。然后第三种呢是水肺潜水，我去的那个就是水肺潜水，要背氧气瓶，基本上你下到海底下去之后能待，总共能待30-40分钟，30-40分钟的话能看到风景就特别多了。像浮潜你只能在海面上，你只能看到可能3-5米，能见度很高的时候能看到一些鱼和水草啊，水下的植物。然后自由潜呢，大多数的人下到水下之后可能也就1-2分钟，时间特别短，
因为没有氧气。
对，时间特别短，你能看到的风景相当有限。但是水肺潜水就很好了，你下去之后可以慢慢悠悠的看风景，慢慢悠悠的跟那些鱼啊还有各种动物啊跟他们互动。然后我那个就是水肺潜水嘛，然后水肺潜水的话，就会对潜点算是怎么说呢，就可选的潜点就比较多，水肺潜水可选的潜点就比较多，就相当于是景点吧。就平时我们旅行会有不同的景点，而潜水就有不同的潜点，每一个潜点能看的就不一样。有的地方它可能是容易出鲸鲨，就鲨鱼。
哇，
有的潜点
有点吓人。
对，然后有的潜点它是会有特别美丽的珊瑚，有的潜点可能就是特意的，比如小海马、小海兔，所以就不同的潜点会有不同的风景，然后我们就会去不同的潜点。
你曾经看到过鲨鱼或者是大型的生物吗？
对，我看到过鲸鲨。
哇，
其实涛岛它适合潜水，但是它水下环境一般般。但是呢，我比较幸运，可能有的人在涛岛潜水很多很多次都没有看到，我就看到了。然后鲸鲨特别特别大，特别特别大，基本上相当于几百个人叠到一起那么大。
哦，
我们潜水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背着氧气瓶嘛，可以在水下待的时间长，我们看到鲸鲨来了，就大家都会去到它的周围去游过去游过来的一直看它。
那它不会攻击人是吗？
鲸鲨不会攻击人，就鲨鱼也不会攻击人，就像人不是鲨鱼的食物，就像我们不会去吃，就像人不会吃石头一样。鲸鱼对我们没有兴趣，那些鲨鱼对我们也没有兴趣。
哦，这样。
就很多人会觉得潜水可能特别危险，会有鲨鱼什么的会吃人，其实真的不会，就像你人不会吃石头一样，你哪怕饿了你也不会吃石头。
对对，是这样的。那这个还蛮有趣的。
而且潜水其实很安全。
那后边那个阿波罗湾也是去潜水吗？
阿波罗湾不是去潜水，阿波罗湾是我去玩。在澳洲，在澳大利亚有一条特别有名的自驾的线路叫大洋路。然后大洋路是从墨尔本出发，一直沿着海岸线。然后阿波罗湾是其中的一个点。算是一个景点吧。它是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背靠着有山，有特别茂密的森林，然后呢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国家公园，然后又面朝大海，非常非常辽阔的大海，然后就是一个小镇，它这个小镇相对还算是，这个小镇相对有点算是与世隔绝吧，其实它物资没有那么丰富，但也不是很匮乏，因为开车2个小时就能到墨尔本了，所以该有的都有，但生活的便利性也 OK， 但生活起来就节奏特别慢，就特别舒服，你可能走5分钟就上山了，你也可以走5分钟就到海边
了，
对对对，所以就很快乐。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就是待很久？它有什么点比较吸引你？
我在阿波罗湾待比较久的原因是，我第一次去大洋路的时候路过了那个地方，我就特别喜欢，而且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奥特维森林的国家公园，那个公园里面有特别特别茂密的树，然后就是当时开车路过的时候有明明灭灭的那种阳光，然后在树林里面，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场景，所以后来整个大洋路的路线走完之后我就又选择回去了，又在那个小镇待了1个多月。
那你在那个小镇就是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在小镇的时候其实我还有工作，就我有在本地的一个咖啡厅里面工作。这个咖啡厅是
公园里面有一个灯塔，那个灯塔是相当于一个景区。
哇，
然后那个灯塔里面有一个灯塔咖啡馆，
嗯，
那个灯塔很高，然后算是在山顶吧，
嗯，
能看到特别特别美的风景。然后我就在那个咖啡厅待了一个多月，
嗯，
相当于是我每天，所以相当于是我在阿波罗湾的时候每天会跟当地人一起工作。
嗯嗯，
其实在阿波罗湾工作算是意外吧，
嗯，
因为我2020年年初到那边，
嗯，
刚好疫情了，
嗯，
我又不想那么快回来，
嗯，
我就想着在那儿待久一点，待久一点的话就可以尝试着工作一下，我就找了工作。而当时因为墨尔本的咖啡特别出名，
嗯，
我又想学，我又想学做咖啡，
嗯，
就是我又想在那儿待一点，又想可以尝试一下工作，
嗯，
又想学咖啡，所以我就去了那个灯塔咖啡馆，
嗯，
做咖啡，
嗯，
所以才这样留下来的。
我觉得你旅居 get 了很多新技能，比如说潜水和做咖啡。
对，就旅居可以学到挺多东西的。
哎，潜水是你就之前就会吗？还是是出去之后才考的证？
学潜水也是一个意外
啊！
学潜水是我在菲律宾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对潜水完全没有概念。
哦，
当时一起玩的一个女生，她说她要去学潜水，我看了看我的时间，刚好也签证时间还够，我说要不然一起去吧，我就跟那个女生一起去学潜水了。
嗯，
结果那个女生中途放弃了，我学完了，并且我还爱上潜水了。
就是你陪你的朋友去考试，然后你被录取了，这种感觉。
对对，有点那种感觉。就其实学潜水本身是一个不算难的事情，
嗯，
潜水它是一个技能，跟学游泳差不多。
嗯，
但是呢，学潜水需要你克服对水的恐惧。嗯，学潜水有非常重要的一项是要在水下5米左右的地方脱掉面镜。
嗯，
脱掉面镜以后最难的是，因为水下5米有很大的压
强，
跟陆地上完全不一样。你脱掉面镜以后，所有的水都会涌进来，涌进你的鼻子，甚至会到口腔，就会特别特别难受。难受了之后，正常的人就会挣扎，会挣扎着往水面去。但是当你在水下5米的时候，你是不可以直接去水面的，这样对身体的损伤特别大。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克服那个恐惧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把潜水学完，后续也不能潜水了。
明白了。
戴上面罩以后，你其实是不怎么感受得到水的压力的。嗯，但是要需要熟悉一下呼吸的方式，因为平时我们是用鼻子呼吸，戴上面罩以后是用嘴呼吸。
啊，就像鼻子被夹住了那种感觉。
对，因为你空气，因为那个氧气是从嘴里面进去的。
哦，对对，明白了，
就是嘴咬着那个呼吸头。
啊。哎，好像很多人说潜水会上瘾，你是这样吗？
对，潜水是蓝毒，就真的会上瘾。
嗯，
这个跟滑雪一样，滑雪是
白色鸦片。
对对对，就潜水真的会上瘾。我记得我当时在菲律宾想去学潜水之前，问了我一个朋友，我说潜水好玩吗？有人要去学，我也有点想去。他说你去吧，你会爱上潜水的。
嗯，
然后我就真的爱上了。
嗯，就可能每一片海，然后或者是同一片海的不同地点看到的风景都不太一样。
我喜欢上潜水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第一次潜水的时候就特别幸运。嗯，一是我第一次下海就遇到了沙丁鱼风暴，二是我第一次下海就遇到了海底断崖。
哇，
那个沙丁鱼风暴是相当于可能10辆车那么多的鱼全部围在你周围。
哇，
就我遇到的那个还不算最大的，但是对于一个第一次潜水第一个下到海底的人来说，
嗯，
有那么多的鱼在周围，这是特别壮观的一件事情，然后体验就特别好。
嗯，
另外海底断崖是当时我还第一次下海，心里面还有点忐忑，因为控制不太好自己的身体。对，因为海底它那个浮力和我们平时日常的走在地上的重力是不一样的。
嗯，
那个时候下海还在拼命的想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在那个时候正好就看到了海底断崖。
嗯，
海底断崖是如果我们在陆地上你看到一个悬崖，其实你莫名的就会有恐惧感。
嗯，对，
那海底断崖的恐惧感会更严重，因为它就在你脚下，你会特别特别害怕自己突然掉下去。
对，
因为你是在那个断崖的上面，你没有踩的地方，
因为是有浮力，
实际上是不会的。但就相当于是你从陆地上的 那个崖边往前跳一步，你跳出去之后、
哦、
你面对的是深渊，海底的断崖也是一样的、哦、它那个深渊是深不见底的，你看不到底在哪里，而你又刚好在上面，所以你就很怕自己会掉下去、
哦、
所以相当于是一边是混合着沙丁鱼风暴的兴奋，一边又是海底断崖的恐惧、
哦、
所以就特别难忘，然后后面就爱上潜水了、
哦，
哎，那海底遇到断崖要怎么办？就是不要往前踏出那一步吗？还是怎么？
其实没有什么踏不踏，它就在下面，
嗯、
它也不会动，
嗯、
你也不会游过
去，你也不会下到那么下
对、
哦，
对，就你不管它就好了。如果你害怕，你就往边上游，你不害怕就去感受。
嗯、哇，那这个真的是我忽然就很想去潜水，等之后对等之后条件就是疫情啊什么的允许了之后，我也要去。
一定要去体验，
好，
真的，
暗头安利，
对，
好的，
我安利了好多人去潜水，真的很好玩。
嗯，好，哎，那你去过城市当中待的时间最长的是哪一个？
我想一下，北京。再换一个吧，再换一个，我想想，
对，
应该算是国家吧。我在澳洲待了差不多三个月。
刚刚提到了那个阿波罗海，阿波罗
湾，
对。
墨尔本我也待了一个月，
嗯，
然后还有悉尼，还有塔斯马尼亚，
嗯
我也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我特别喜欢塔斯马尼亚，
也是可以潜水吗？
塔斯马尼亚没有什么特别的潜水的地方、
嗯、
但是塔斯马尼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啊、
嗯、它是一个小岛，它是一个独立的小岛，它没有在澳大利亚本岛上面，有点像海南岛对于中国的关系。但塔斯马尼亚岛上面就能够去到离南极很近的地方。
说到那个，就是你在塔斯马尼亚的这个岛上看到了企鹅。
哦，对对，当时是报了一个一日的那种团吧算是、
嗯、
然后去了布鲁尼岛，然后布鲁尼岛呢就是它会有几个小时的那种船，其实那个船可能能乘坐三四十个人，那个船能够开到离南极特别近的地方，就相对来说近的地方，然后在路上就能看到企鹅。
哇，就有到
记不清了，
有到南极圈吗？你觉得应该还没，然后看到了很多南极生物，能看到一些属于南极的生物，
对
小动物。
因为布鲁尼岛它被称为世界的尽头。就好像是已经是陆地离南极最近的地方了、
哦、
具体生物我记不清了、
哦、
就反正很多都是、
啊、
很多是国内肯定是见不到的、
嗯、
然后陆地上也是见不到的。
哇，
就一定要试一下。我觉得塔斯马尼亚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而且它上面它也有那些现代的景观，它上面有一个私人博物馆叫摩纳。那里面超级现代，就一进去就给你一个 iPod、作为一个游览的，而且它的游览的有很多那种立体的互动的，就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小的二维码或者有一个图像、你用 iPod 扫一下它就出来不同的景观了。
哦，
那些介绍是很立体的，
真好。
嗯，
哎，我发现就是你选地方好像不会选那些比如说特别大众或者是很网红的景点。
其实也会去、就比如说去澳洲的话，那些正常的景点、
墨尔本，
对，正常的
肯定会去
悉尼啊，墨尔本也会去、但是像北领地这种稍微偏门一点的地方我也会很喜欢。
那你当初就是去旅行的时候会制定这种计划吗？或者还是说比较随性，说到哪儿我比较喜欢我就愿意多待一阵子？
去旅行会有一个大概的计划，就比如说去澳洲我差不多准备了一到三个月的衣服，然后我大概有几个地方是确定要去的，然后别的时间就比较随意，可能哪个地方更喜欢就待得久一点，大概的计划还是会有的。
你会因为什么喜欢上一个地方？
与其说会因为什么喜欢上一个地方，我觉得更像是那个地方的什么更吸引我吧。
是的，
就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一个是天气，天气永远是第一权重的。因为重庆的天气就非常不好，永远是阴天，所以用蓝天白云对我来说就非常的迷人。所以我喜欢的地方，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全都是天气特别好的。还有是当地的人文吧，就当地的那种感受，像有的大城市比如说上海就节奏特别快， 你走在路上都能够感受到大家匆匆忙忙的，
对，
那种就我一般不会把那种地方作为旅居的选项。嗯，但是那些小地方特别悠闲，比如我们之前说的清迈，
嗯嗯，
比如说像我说的阿波罗湾，
嗯，
甚至墨尔本都特别悠闲，就这种悠闲的地方我也会很喜欢。还有就是偏人文，人文就是有很多博物馆，有很多展览，有很多历史，有很多算是文化底蕴吧。比如我说那个泰国的时候，我就有去所有的世界遗产，就那种人文的地方，人文的那些东西也很吸引我。
哦，明白。你在墨尔本待了一个月是吗？当时
待了半个多月吧。
月，
嗯，墨尔本我也很喜欢。墨尔本有特别神奇的一点是，它的天气真的非常多变。有一次我是从我住的地方去墨尔本博物馆，
嗯，
走过去大概半个小时吧，在路上经历了四场雨和四次日出，就真的就是走了一小段，马上就哗啦啦的下大雨，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过几分钟又停了。
啊，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嗯，国内一般不太会这种，
重庆会吗？
也不会，重庆也不会。那大理会有那种太阳雨，
啊，对对对，
墨尔本它也是很明显的太阳雨，就下着非常大的雨，但是依然是艳阳高照，
嗯，
都很神奇。
嗯，对，这样听起来就确实是很有趣，而且我感觉每次到一个新的城市，
嗯，
其实就对我来说都是换了一个环境，就它甚至可以让我忘记，比如说我在北京，就因为我现在 base 在北京，就是它会让我忘记说我在北京我的一些工作，甚至是我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就我觉得我自己是以一个完全开放的状态，然后就是在就是像那个海绵打开了一样，然后特别想去吸收这个城市，不管是它的这种人文啊，还是说自然的一些景观，就会变得特别的放松。这可能是我旅行跟平时的一个不同。
嗯，我觉得去一个地方会很容易有抽离感，
对，
那个抽离感和陌生感其实是很迷人的。这种迷人有点像是念书的时候为了某一个考试需要天天泡图书馆，
嗯，
而那个图书馆呢又不能占座，你每天去的都是新的位置，
哦，是的，
相当于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去不同的城市其实也会有点这种感觉，虽然你可能每一天都有一些工作要处理，但绝大多数的时候你面对的是陌生的环境，面对的是陌生的食物，
嗯，
面对的是陌生的人和风景，就那种陌生感和抽离感还挺神奇的。
嗯，我也是，我会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嗯，
而且确实我觉得在旅行当中，因为嗯周围的人也不太认识嘛，就是反而会更轻松一点。
对，
那有没有在当地比如说认识什么人然后让你印象比较深的，或者觉得很有缘分的，可以说两个就是你觉得印象比较深的，或者比如说他的人生跟你人生完全不一样，你看到了非常多。
就印象最深的跟我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是在舟山遇到的一个人，
嗯，
他是连自己的出生日期都不知道的一个人。
嗯， 嗯，
他从小就被迫离开了父母，
嗯嗯，
然后去到了养父母那儿，在养父母那儿受尽虐待，而且这个虐待不是那种细小的普通的虐待，而是会给身体留下残疾的虐待。
哇，
哪怕到现在那些残疾都还在，比如说左手的拇指缺了一半
啊，
比如说嘴角因为小时候被撕裂开，现在还有
好痛
那个伤疤。
嗯嗯，
而且还不只是这一家，就他曾经还换过养父母，
嗯嗯，
就对他来说能够活到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
嗯，
就反观我们绝大多数人至少还是从小吃得饱穿得暖能够念书的，
嗯嗯，
对他来说念书也是很奢侈的事情。
嗯，那你是怎么见到他的？
当时是他在我住的那个地方工作
啊。那他现在的生活状态你觉得就是会被之前的经历有很就影响很多吗？
对，他确实会被他的生活经历影响很多，
嗯，
尤其是跟我们比的话，他对物质尤其是对金钱的那种欲望特别特别小，
嗯，
因为对他来说
活着
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了。
嗯，
而且他也不太会考虑很长远的事情。
嗯嗯，
现在他也脱离了自己的养父母嘛，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也有十多年了，
嗯，
基本上是随遇而安吧。我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也是在那儿工作，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又换一个地方工作了，
嗯，
而且对他来说工作他也不追求
什么升职加薪这些他完全不考虑，他只需
要够花
够吃有地方住就 OK 了。
嗯嗯，
但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想一想，这种很简单的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方式。
对对对，哦，因为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比如说我，嗯，可能我很喜欢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像泰国清迈，就是因为我可能会在这个城市里留下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我出去可能比较喜欢住民宿嘛，当时在清迈的那对就是民宿的夫妇，就是让我看到了我理想中的爱情，或者是说我理想中的婚后生活。
嗯，
就可能也不是说那么好用语言描述，因为他们两个就是那个妻子之前是学建筑学的，后来研究生又学了环境学，所以他们家是属于完全是自己盖的房子，就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了一个房子，然后是一个二层的阁楼，就非常漂亮。嗯，然后周围是自己种的菜，
院子是不是？
对对对，周围有院子，然后自己种了菜。然后他们两个人的那种生活，因为其实也不太轨迹不太一样，因为他妻子是在跨国公司工作，然后他丈夫呢是一个清迈的一个应该是体育老师，他丈夫之前是足球运动员。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恰好是2018年，当时有世界杯嘛。所以也就很巧哈，跟他们家可能一起看球赛啊，然后一起聊天，就他们是那种就很细心的人。虽然说两个人就生活的轨迹包括工作轨迹也不太一样，但是两个人呢你能感受到，就可能平时是各干各的，然后各忙各，但是会有一些小的细节你会觉得是非常的暖心，就他们两个人是相互支持吧，在心理上那种就是相互支持那种状态，就不需要说哦每天特别甜言蜜语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那种在彼此就事业上特别支持。嗯，特别支持对方，就是一直是那种相伴相依的状态，
就相互独立又彼此相依。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状态特别好。因为他们两个的一张合影其实是用各自的照片去拼成的，就是用那个小非常非常小的照片然后拼成一张大合影。
啊，
对，然后他们跟我说那张照片，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其实之前是同学，就认识的时候是同学，然后呢其实是各自也有自己的男女朋友，然而就后来他俩走到了一起，然后那个拼起来的照片就是他们两个可能就两个人都是从小到大，然后可能也有自己跟自己的朋友的合影，跟家人的合影，然后两个人的合影，然后最后拼成一张大合影，就那种感觉就还蛮好的。嗯，
是因为你会觉得那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
对，会有。对，就是那种你如果说从物质上说，可能你住着自己盖的房子，然后房子也很大，然后就是打开这个他那个怎么说，就他那个房子比如说他的一层这边有一个像那种隔断一样的，就打开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院子。
嗯，
对，他是那种状态，反正就还蛮好的。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他外边又种菜又种什么的，你会听到鸟叫，会听到那个青蛙在叫。
嗯，
对，就是那种鸟声蛙声伴着你入眠，然后早上对就是你醒会很舒服，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我觉得丈夫非常的绅士。就举个小例子，当时我去的时候只有女主人在家，然后我们两个人在看网球，在看温网，然后在聊网球。
嗯，
后来她丈夫来的时候，因为想看世界杯嘛，就拿着遥控器走到他面前，就问他，就是那种半就是那种半鞠躬状态，也不是鞠躬，就是半弯腰的状态。就说 May I， 就是我能换台吗？然后他就说 OK 啊，然后就看世界杯。
嗯，
那个妻子呢，明显是对足球可能也不是很感冒，然后就是丈夫坐在沙发上，他就坐在懒人沙发这里，然后一只手握着他的丈夫，然后一只手在工作，就弄电脑。但是他会陪他看。然后当时我们看球的时候，因为我就可能看球赛会有点激动，然后就可能会不自觉的，就是会因为你看到比如说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怎么样会激动。然后他丈夫，而且有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个英文怎么说，可能我就觉得就除了这种 nice 什么的之外，对，可能我会不自觉的掺杂一些中文。然后那个丈夫就会回头看我，就是他就会笑，因为可能对他来说他是专业运动员嘛，就是可能他看那场比赛，他就会，他其实他平时看球赛很冷静，我问过他妻子，所以他只是觉得我比较好玩，他会笑。对，然后就包括早上他们会给我们做饭。第一天的时候就是给我那个青芒果，就应该是绿色的那种芒果，青芒果。但是我知道我们芒果过敏，其实我不知道我青芒果过不过敏，因为我没有吃过嘛。 然后我后来就我也没有说，因为确实这个我能理解他可能觉得这个食物是泰国比较 local 想给我吃、
嗯、
然后我就没有动。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吃这个，我说我对芒果过敏，我说我不确定我对他怎么样。然后那个丈夫说哦不好意思，就是之前没有问你，然后我们之后桌子上不会再出现芒果了，就跟我这样说、
嗯、
然后他就马上给我换了那个，就给我换了那个就是应该是凤梨，换了那个小凤梨和小木瓜都是切好、
嗯、
他就问我你对这个会过敏吗，我说不会不会，就特别好、
嗯、
然后后面就问我们，就是还会跟我们聊天，会给我们推荐很多的食物。对，然后我也问了他们一些关于就是、
嗯、
可能关于爱情的一些问题。对，然后后来那个妻子就是他也跟我就他也会跟我讲啊，说就是你不要就不要着急啊，然后对他会跟我就他会也是跟我讲一些就是类似于他跟他丈夫相处的状态，然后就是包括说这个亲密关系，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还挺就是觉得还挺好的，挺两个人在一起这种生活嘛，其实也不用说轰轰烈烈或者是说每天要出去打鸡血一样赚钱。对，但是这个整个的生活状态我会觉得很好，就包括我当时是刚刚毕业，然后他就问我那你去哪里工作，我说我可能会做一名记者。后来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真的觉得你很适合当记者，然后他就说你遇到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找到两个东西，一个是 energy， 就是说你要这个工作最好是给你赋能的一个状态嘛，就是他最好是你干这份工作能让你吸取到能量而不是一直在消耗你。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太能说了，也许是就是他觉得我的性格可能当记者也比较好。然后第二个是 flow，就是我之前嘛我一直理解是说可能是一种心流状态啊，我们就说你做这个事儿特别开心，你出于兴趣，但是现在我是感觉这个 flow 还有一种就是它还是流动的，就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觉得这个 flow 它可能也有庖丁解牛的那种感觉。
哦，有可能、
就是、你顺着那个纹路其实它是不费刀的、
哦、对
是一种很舒适的方式。
对，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说 enjoy your energy flow，
嗯
and enjoy your work， 怎么怎么样、
嗯、
然后所以就这个是在那个快走的时候嘛，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还蛮好，就觉得可能也是他经历了一些这种工作呀生活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就觉得他会比较通透在这些事情上，反正包括他们相处的状态，反正给我的感觉都很好。但唯一就是后悔因为假期太短了没有能待几天。
你在清迈待了几天？
我其实就待了三天。就还蛮遗憾的。
你刚说清迈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在清迈还去看了泰拳。就泰拳让我最惊讶的不是打拳呀什么的，而是其实他们是在表演，
嗯，
而且这个表演还要逼真到自己真的要受伤要流血。
嗯，
就我当时知道的时候我还挺震撼的，而且那些表演者其实他们拿的工资特别低，就一点点钱，
就是要受伤的状态，
对，你看起来就必须要让你看，就必须要看起来打得特别激烈，但其实是在表演。
他们会控制下手的力度是吗？
基本上不会控制。
哦，
就是不会控制才能受伤。
明白。
我当时还挺震撼的。
我
就一开始我以为就可能大家糊弄什么的，但是我真的看比赛起来发现大家挺用劲的，就基本上没有怎么保存自己的实力。
嗯，
后来我问了，就后来跟当地人聊我才知道他们虽然是表演但必须要表演的特别逼真。
嗯，我觉得旅行说到这个还有一点，可能你走过的地方多了之后就同理心其实会增强很多，因为你就能看到，当然如果是就假设说你真是去了迪拜或者是去了那种特别富裕的地方，你会看到富豪是怎么生活的，
对，
你能想象到富豪是怎么生活，但其实就是还有很多像你说的这个舟山的这个这个工作人员，包括说打泰拳的人，其实他们是在这个城市就是最最最普通的一员，你能看到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我觉得去一个地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融入当地生活，看看本地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看看他们的生活状态。我还想起来之前我去漠河的时候，
就是在漠河的时候中途有包车，然后包车呢是包了一个出租，我去去一个景点吧，景点名字我忘了，就包车去一个景点，中间会路过白桦林，然后路过白桦林的路上，那个司机专门停下来去给我摘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我一看全是毛，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这个是毛毛狗，就是它
是一种植物吗？
对，是一种植物，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通的，对他们来讲非常常见的东西。然后我感触的点是什么呢？他其实带过无数的游客，带过非常非常多的人，但是他看到我对什么都很好奇，他也愿意去把自己日常司空见惯的那种东西专门停下车，专门跑回去摘下来给我，就他并不会因为见惯了，就对我们俩就像一根草一样，
对对对，
根本不是什么东西，但他会觉得也许我会喜欢，他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虽然看起来哪怕是我们自己可能工作按部就班的每天去上班，其实工作当中甚至上班的路上也会有很多
是
不一样的事情，就看你有没有去关注到，哪怕说旅居，虽然你是在一个全新的场景里面，但其实你待久了，待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每天你走的路都差不多的话，也要看你有没有那种观察能力和体验不同的生活的那种感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感知和就是你对这个你的触角延伸到哪里。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当一个人他很 down 的时候，就是或者我们说比较丧的时候，他其实他是看不到周围这些，就比如说有的人觉得哇今天的落日好美，或者啊今天下雪了好浪漫，有的人就可能哦就我也感受不到，这跟我也没有关系。
对，
其实感知丧失是一个挺可怕，也不是可怕，就是它会让你生活少了很多乐趣。
对，我觉得好奇心也很重要。
嗯，
而且我想起来一句话，就前不久吧，前不久的时候我看十三幺，有一期是采访何多林的，何多林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对现在的年轻人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到惊奇，感到惊奇。就是我说的好奇心，其实很多人真的没有好奇心的。
对
对，就被生活磨平了。
对，就哪怕只是上班的路上，可能你见到了一只可爱的猫猫，或者是下班的路上看到有人在卖花，然后其中刚好有一种是你特别喜欢的，这些生活中非常小的细节也能够带来很多美好。但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好像丧失了对那个美好的感知力。
对，
不一定真的是没有美好这件事情，而是没有去感知了。
我觉得是大家可能绷得比较紧，就比如说上班，可能觉得我上班这个路比如说十五分钟，就可能如果你快走走十五分钟，可能比如说你慢走你要走二十五分钟，大家就觉得说我要赶着去上班，就不会说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周围的这个事物上。对，就可能还是一种状态。就为什么我也比较喜欢自己旅行的状态，就是因为旅行是说你比较放松，就哪怕你比如说你在路上哎看到一个什么啊这个对吧，这个东西好新啊，就比如说我没见过，说哎这个狗好可爱啊，这个东西怎么样。如果你在平时比如说在上班的场景当中，你可能在同事面前你不太会这样，因为你会觉得同事会想你这个人好幼稚啊，或者是这个人怎么样，你会担心他们是怎么看你的。但是旅行就没有关系，反正周围人也不认识我，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可能比如说南方有北方没有啊，我到了海南的时候我看到那些鱼啊，或者看那些树，我也会很好奇啊，这个是什么树，我也会很好奇，就我也会想知道。就我觉得旅行的时候你的很多触角是被打开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节奏会慢下来吧。
对，一是节奏会慢，就你整个人不会再绷得那么紧，然后第二就是因为很多东西确实是你没见过的，
日常生活
会激发好奇心。
对，我觉得日常生活大多数时候都是被推着往前走的。
对，
尤其是有时候我出门刚好遇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地铁里面密密麻麻的人面无表情的往前走的时候，
都在看手机。
我就会想好像对他们来讲生活就只有工作了，但是生活是生活啊，为什么生活会被工作填满了。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澳洲，他们下班之后就真的不会有生活了，他们真的只工作八个小时。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八个小时 这八个小时赚的钱已经足够生活了、
嗯、
已经足够他们活得很好了、
嗯、
之前我在菲律宾的时候遇到了几个台湾人，
嗯嗯，
他们就是拼命的学英语为了移民澳洲，当时我特别不理解、
嗯、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也没有去过澳洲，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拼了命的要去澳洲、
嗯、
澳洲有什么好。然后当时有一个女生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嗯、
她说因为澳洲把人当人，把生活当生活、哦、就我去了澳洲之后才知道，尤其是我去澳洲我还上了一会儿班嘛，虽然时间不太长、
嗯、
就是真的澳洲是生活和工作完全分开的。我当时上班是很基础的工种嘛，咖啡我也没有基础、
嗯、
我也是现学的，但是我工作一天就足够我可以住一周的房租。
哇，
我再工作一天，
天
哪，我再工作一天就足够我一整周吃的特别好。
哇，
因为澳洲很多都是按周算的，工资或者说房租很多时候按周算，就是你想想你工作一天就可以一整周吃的特别好。
我愿意。
对，就所以你每天只是工作八个小时，你还每周工作五天的话，相当于你有三天的时间，你这个钱是多出来的，足够你活得很好了。所以在澳洲就生活节奏真的特别慢，而且澳洲没有太多的那种攀比之类的，就大家不会觉得我一定要挣到多少钱，我一定要买房子或者怎么样，而是我工作的时候就正常工作，我下班了我就开开心心的生活，你是非常明显的感受得到有生活这件事情的。但是在国内尤其是正经上班，不要说九九六了，就普通的哪怕朝九晚六，你算上在路上的时间，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是这样的。
就像现在有人说没有办法停下来看一本书，就心静不下来了、
嗯、
绝大多数的时候就已经被推着往前了，停不下来。
对，就是可能上班的消耗太大了，就回来之后，因为确实嘛，你如果是跟看书比起来，很多人会觉得打游戏更开心，或者是我刷手机看看短视频更开心。
对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因为你刚刚说那个就是赚一天的钱够你住一周的时候，我也在想，其实在国内的话可能大家就是会想的稍微多一点，就不是说这个钱我赚了花，就大家的这个欲望可能会更多，就不是说我够我花就行了。
对对，因为澳洲还有新西兰就没有那种攀比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么多的对比、
嗯、
没有那么多的比较、
嗯、
就真的只是活下去就可以了。因为你只需要找一份正常的工作、
嗯、
哪怕是拿的最低的时薪已经可以过得很好了
啊。明白，那这种生活确实不太一样，感觉而且感觉就是环境对于人的心态啊，然后包括对于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其实也都很不一样。
对，
如果要这么看的话，
对，我觉得环境的影响很大，因为当所有人都把人当人、
嗯嗯、
把生活当生活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融入到里面，你自己也会不自觉的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嗯嗯、
工作就只有那八个小时，别的时间都是生活，都是享受
啊、哦，
就很好、
哎、真的是。对对对，我觉得还真的是这样，
因为你在国内其实没有办法感受得到。
嗯，我觉得国内可能很多年轻人的想法是比如说趁着年轻我要尽可能多的挣钱，然后尽可能的打拼。对，但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你工作赚钱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对对啊，你其实你赚钱是为了生活、
嗯、
而不是为了赚钱本身、嗯、而且如果说我们长远来看的话，人终有一死嘛、
嗯、
其实你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能带走的。
对，
过个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几乎都没有人能够记得你。
对，
你曾经拼了命的想要赚到的钱，想要拥有的那些物质的东西、
嗯嗯、
想要买的房，其实你去世了什么都带不走啊。
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体验，就是我想想，就如果是 到了之后真的是我不能动的那一天、
嗯、
其实我就特别希望我已经看过很多的世界或者是体验过了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希望我是能，比如说我今年，因为哦我今年已经29了，我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嗯、
就比如说我回忆啊、哦、我还没有过生日啊，就比如说我回忆我28, 对我回忆我28岁的时候，我更希望想到的是比如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一个经历，或者是说我认识了什么样有趣的人，我走过什么什么样的地方，而不是说这一年我赚了多少钱。
对，
我在工作上我做了，对吧，做了多少个视频，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其实更愿意想，就是回忆起来的话，我肯定更愿意想的是我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对
对，
会很有点诗酒趁年华的感觉。就一条美美的裙子、
嗯、
年轻的时候穿着是一个样、
嗯嗯，
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拼了命的在挣钱，等你岁数已经大了再穿上的时候感受已经不一样了。
对，其实我觉得包括去一个地方旅行可能也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去跟过几年去就都会有不同的体会，但是可能那个体会也是不一样的。
对，尤其是当年纪大了真的等到退休再出去的话感受完全不一样了。
嗯，
而且退休以后身体机能啊精力啊、
嗯、
各方面也不一样了。
我退休之后你也许需要养小孩或者照顾孙子。哦，太难了，照顾孙子孙女。
嗯，
对，
现在养育小孩还确实是挺大的一个课题。
嗯，对，太难了。就是如果是、
嗯、
真的是遇到那种情况，比如说儿女需要帮忙带带孩子，也许你还会对去帮忙带带。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嘛，你说工作一辈子就是为了在大城市立足买套房，其实对吧，然后养小孩，其实就是很少是说为自己去做什么。
对，
如果这样想的话，
对，很多时候还是看自己的选择、
嗯、
就你选择了过那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生活，那你就要去忍受赚钱、
嗯、
你要去还房贷你要去带小孩。
对, 对，
但虽然说就是大方向来说肯定会走这条路、
嗯、
但是我觉得能停下来想想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也挺好的、
嗯、
我觉得我旅居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经历过好几次生死嘛、
哦、
就当你经历过几乎要死去的时候，你会想我还有什么遗憾的吗、
嗯、
我还有什么想做的吗、
嗯、
就当你想做的事情你都尽快去做了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多遗憾了。
嗯，
其实有时候我就会时不时的就会想吧，就如果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我还有什么遗憾的吗？
嗯、
就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会是没有。
哇，那这个好赞。
对，因为你如果你想做一个事情、嗯、你永远因为这个那个的困难不去做的话，你真的不知道说不定哪一天就没
有
机
会
去做了。
对对，是这样的。嗯，
所以就如果有什么哪怕是想去的餐厅、
嗯、
哪怕是想做的小小的事情，想做就去做了，不然真的等你面临死亡的时候，
嗯，
脑子里面开始想前之前的人生、
嗯、
像过电影一样在过的时候、嗯、你想到的都是遗憾
啊、
嗯、那个时候就是真的遗憾了、
嗯、对。哎，你能不能就是讲一下你遇到的那种经历生死的故事。
嗯，经历生死其实
对，就是你刚刚说到的那些。
对，其实有好几次，我可以讲两次吧。
嗯, 嗯, 嗯，
有一次是潜水，这个潜水是浮潜、
嗯、
浮潜我就不熟悉。嗯，但是浮潜我可以提醒一下真的挺危险的、
哦、好的，
不是很建议去体验、
嗯、
本身我还会游泳并且游得还可以，而且我会水肺潜水，
嗯，
对水也没有恐惧、
嗯、
但是浮潜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难控制。嗯，当然我那个也有我的原因，当时是 当时我人在涛岛，也是报了一个一天的团，然后一整船的人大概有100来个人。
哇，
其他人几乎都是欧洲人，只有我一个亚洲人、
嗯、
还是一个女生、
嗯、
所以前导对我会更照顾一点，不然我可能就真的没命了、
嗯、
他对我照顾是我们每到一个潜点就会跳下去、
嗯、
你就可以浮在水面上看风景。
嗯，
然后呢到了最后一个潜点的时候，我当时有在跟那个潜导学习，算是学习 类似自由泳的入门的动作吧，那个动作叫鸭式潜水。我当时跟着潜导在学鸭式潜水，其实已经学完了，我们已经准备往回走了。在往回走的路上，我准备再试一次那个鸭式潜水，类似你在水里面转了一个圈，像卷笔刀转了360度一样。我在转圈的过程当中没有控制好自己，就那个呼吸管进水了。呼吸管进水意味着我不能呼吸，我在水里面不能呼吸，就完全没办法。而且我也不能挣扎，挣扎只会让我
下沉，
对，挣扎只会让我更快的溺水而亡。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停在那里，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前导往前面游，因为前导以为我
看你一眼，
对，因为前导，因为本来是我跟着前导在往回走了，前导以为我在后面的，直到他可能前进了快10米，发现我不在，往回看才发现我，然后过来救我。但这个事情本身还是挺吓人的，因为如果他不回来救我，或者发现我晚一点，我可能就真的没命了。
就你不能往上走吗？当时
其实不能往上走，因为当时多少是会有惊慌的，你没有，就是当你完全没有办法呼吸的时候，你是没有力气也没有那个精力往上踢水的，而且踢了也很难踢到水面。
在几米水下？
那个水当时大概5米深吧。
那确实不行。
对，我可能大概在3米左右的地方，但是踢上去需要非常多的精力。
对对 对, 对, 对，
一是需要很多力量，你挣扎几下，
还要呼吸。
对，你挣扎几下其实已经没什么力量了，而且你还没有任何没有任何新的空气进来。
天
哪。还有一次就还可以分享一次，是在澳大利亚的北领地。那个地方特别热，我作为一个重庆人我都觉得那个地方特别特别热，它是40多度，特别特别干。我们是因为去徒步，然后去徒步的那个山呢特别干，几乎都是那种类似风化的石头。那一条我们选的那条线路呢又特别长，可能要走2-3个小时，而且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那种，就你上去之后你只能
走
完。
天哪，
你走到中间的时候你哪怕往回走依然需要1-2个小时。我就刚好在走到差不多中间的时候，一是中暑，二是过敏，就特别严重，全身起了那种很痒很痒的疙瘩，一片一片的，而且脸整个肿
了，不明原因的过敏，
对，不明原因，整个脸肿的特别大，特别吓人，都摸着都是整个脸肿大了的那种。当时还挺害怕的。然后正好有那种一个小团体吧，正好有一个小旅游团路过，那个领队跟我说我不用太担心，就是中暑了过敏了，好多喝水。但其实我们本来带的水很多，但那个时候都已经快要喝完了，因为天气太干太干了。好的是当时那个领队他们那一个小团体里面有比较多的人，可能7-8个吧，然后每个人分了一些水给我，然后还有一个香港人给了我一个防中暑的药，他多少会有一点治疗中暑的作用。然后我吃了之后其实并没有变好，依然是上吐下泻的非常严重，但至少心里有一些安慰，就硬撑着再走了1个多小时走下山去。那走下山之后人几乎就是昏迷的状态了，意识都不清醒了，然后疯狂的呕吐，直到吐血了。
天哪，
就意识都已经模糊了。但这个我觉得还是有我自己的原因，就我低估了那条徒步线路的强
度，
对，我也低估了那个
天气，
对，真的太热太干了。所以后面任何一次徒步我都会带足够多的水，我要带特别多，但是风景还是确实是绝美的。但就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哪怕当时我下山了，我回到了车上就已经吐到吐血了，意识都已经不清晰了，我意识都模糊了，开始出现幻觉了，哪怕在那个时候我想我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我发现了依然是没有什么遗憾的。所以
天哪，
所以有时候真的会觉得
人生就是诗酒趁年华，你想做什么事情你就去做了，你没有办法做每一件事情都完全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像我还是平时也经常会徒步，正常情况也不会出现这种人为就是跟人相关的意外，而且我从来不过敏，我从来没有任何时候过敏过，那是唯一的一次，但谁知道那一次就最终是致命的，
就恰好就发生在那个时间点。对，哎，那你后来就是当你已经就下来之后，可能已经快没有意识的时候，你会后悔当时走这条路线吗？
没有后悔
啊，
因为我当时真的有想有没有遗憾的事情，就真的没有。
哇，而且很难得。
对，而且我应该还会，等我再去澳洲的话，我肯定还会再去那条线路，因为当时。可能跟身体也有关系，我们凌晨两三点就起来了，然后三点多一直开车开到早上接近八点才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离我们住的地方有300多公里，就开了很远的车，可能身体也没有那么好，就下一次再去的话，在保证身体状况更好的情况下，我会再去徒步一次，因为那一次到后面半段整个人已经完全不行了，完全没有办法看风景，就再美的风景
还在想看风景，
对，就是再美的风景在你身体受不了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欣赏，就像我说等你人老了你都70、80了，
走不了这种路线了，
对，等你70、80岁了 再说去看什么美景，那个时候和你年轻的时候去看，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时候可能顶多能坐个缆车然后看一下。
对对对，不过也不一定哦。我前两天去凤凰林，在路上遇到两个精神状态特别好的老奶奶，我看起来觉得他们也就40多岁吧，人家说70多了。
哇哦，
精神状态特别好，
锻炼身体吧。
对，所以我觉得。就真的还是想到什么就去做，然后喜欢的事情就去做。
哎，你知道刚刚听你说的时候，我忽然有一种感慨，就是我觉得其实你似乎已经过上了很多人就是向往的生活，因为你像很多人他想就是类似于我现在先好好赚钱，然后我买房子，或者是我就是就结婚，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等到我财务自由了的时候，或者是等到我可以没有负担的时候我再去旅行。但其实这多少有点悖论，就一是说可能你真的没有那一天，比如说你买了房子可能你还会想换一个更大的，或者是说
对
你有了小孩你会想那我把他培养到上大学吧，就类似于这种我培养小孩子，或者说你工作你达到了一个职位之后你会想那如果我比如说我跳槽我能不能赚更多的钱，我能不能有更多的对更高的一个职位。其实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欲望真的是没有满足，就哪怕是你财务自由了，就是你还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多一点钱以后我的生活会更有保障，我的小孩会有更好的环境。
是的，
就这个
人
没有尽头，
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我觉得可能也跟小时候的一个小事情有关。小时候可能我只有4、5岁吧，我记得那会儿我妈妈特别喜欢唱一首歌，歌词大概意思就是我想去桂林
啊，
我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
我
有钱了又没有时间，就是永远都是我想去桂林，但是永远都没有去。
我知道那首歌，
我觉得就很像我的状态。其实我最初出去玩的时候，我也没有钱，就最初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能挣钱，但是挣的很少，
明白？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我就是要去看风景，就是要去体验，我不那么在意说我做的是绿皮还是硬卧还是什么，就我只要去就好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可以从哈尔滨回重庆48个小时无座，
哇，
就不觉得有什么，就你想去体验你就去体验。
哦，这个我还有，但是我上学那会儿就是我有很多次是做那种就类似于硬卧嘛，就我真的我就没有做过软卧，就都是做硬卧，因为硬卧便宜，就硬卧比较便宜，而且就觉得说我睡一晚上就到了，就还能节约一天的那个旅费。对，就说那样，而且就是我会研究，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厦门的时候，因为
北京到厦门就飞机很贵，
嗯，
然后高铁也很贵，就我当时就觉得可能800-900吧，差不多，就觉得很贵。然后我当时就开始研究，就是类似于北京到厦门有没有哪个站可以让我中转一下或者比较好。然后我直到现在都记得，虽然已经过去8年了，
嗯，
我当时是在那个福建的一个叫三明的城市转的，
啊，
就是我相当于是从北京先坐一个那种硬卧。然后到了三明，就是晚上走，第二天早上到，然后可能也就300多块钱，具体我忘了。然后呢，再从三明，因为离厦门就很近了嘛，我再坐一趟可能动车，然后这样加一起，可能就只需要花就300-400。
嗯，
然后我觉得哇塞，我好厉害，就是我会去算，对，因为可能我会在这种，比如说我坐什么样交通工具，包括说。我住什么样的地方，其实也不需要说一定要什么四星啊，怎么样？
对，
我觉得可能像民宿我也很喜欢，然后住在哪怕这个地方就比如说稍微小一点什么的，我也没关系。但是我是会特别注重在那个地方玩的体验。
对
对，就是体验当地特色的吃啊，体验当地特色的这种民俗啊、文化呀，
嗯，
然后包括当地的景点啊什么的，
嗯，
就觉得来都来了，那我一定要体验一下。
三明，你在三明的时候有吃老鼠干吗？
没有。
三明的老鼠干特别出名，而且沙县小吃就是从三明那边发源的。
对，是的，我当时就是出了火车站看到一家沙县小吃，然后我意识到，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对，就很有趣。所以就是真的是，我有时候就感慨说，读书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有钱，就讲实话没有那么有钱，然后。但是工作之后你有钱了，就发现没有时间，就是有这个 bug 在的。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工作的话，
嗯，
就完全没工资了？就我想说的是，
嗯，
如果你把你自己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你和工作捆绑在一起，
嗯，
就这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得到的东西，
嗯嗯，
你并不是因为请假失去了什么，你只是少得到了什么而已，
嗯，
就你能感受得到我说的那个，
明白明白。但其实现在我会觉得自由价更高。
对呀，啊，对呀，啊，
就是相对
来说，就生活其实是排在赚钱和工作的前面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对，哎，那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刚刚也谈到说，可能很多人对于钱啊，然后对于工作什么的，就是对于升职加薪会有欲望。那你这方面是欲望比较小吗？还是？
我觉得对钱的欲望肯定都是有的吧，但我非常清楚的是，
嗯，
如果我想要得到什么，比如说我想要得到钱，
嗯，
或者是想要买房，
嗯，
我想要得到，我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嗯，
就这个代价是必须要付出的，所以我会衡量我到底有多想得到。就如果我想要赚，比如我想要赚10万块钱，比如我想要去南极冰潜，
嗯 嗯，
那我大概预算必须要在30-50万。
哇，
我想要去，我就必须要有这笔钱，
嗯，
我想要有这笔钱，我就必须要去赚钱，
嗯，
我赚钱肯定就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如果我特别想去，那你就该付出，我就要去做。如果我暂时来说没有那么想去，那我就暂时不去做，我就可以继续的悠闲自由。所以这个我觉得更像是自己的选择，就不是说谁没有欲望，没有谁能做到完全的无欲无求，只是你要衡量一下得到和失去之间，你更想要，你更愿意选择哪一个。
嗯嗯，对，是这样的。嗯，只不过可能就是还是刚说那个时间前置和后置的问题，
嗯，
就是可能很多人想的是等我有钱了然后我再去旅行，就真的是我什么财务自由了，我再去旅行。但其实我觉得那样会少掉很多体验。嗯，
对，但好像永远没有财务自由的那一天。
我也觉得，
至少对普通人来说，财务自由还是挺难的。你保障日常基本的开销，这个还行。而且我有一个故事可以跟你分享。
嗯，
我有个朋友，他。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做生意的，
嗯嗯，
但他那个生意特别特别辛苦，特别特别忙，嗯，虽然赚得多。然后他之前跟我说，他说他赚到500万就退休，
嗯，
就休息，因为他那个真的太辛苦了，要熬夜到凌晨2-3点，
哦，
然后一大早又要起来的那种。但是他赚到500万了，没有退休，但是
他想赚1000万，
下一个但是，
嗯，
没有过太久他就病倒了。进 ICU 了，
天哪！
就是人有时候欲望，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要衡量一下，
欲望和你的健康之间，
嗯，
你可能需要有一个平衡。就当你还完全没有赚到钱的时候，你觉得500万已经很多了，有500万的现金我就退休了。
嗯、
但是当你有了500万现金的时候，你发现每个月可能有几十万的现金进账，你是停不下来的。
嗯、对对对，
很难有人能够停下来。
会上瘾。
对，就那个时候你可能又想，再多一个500万我就停下来，但实际上呢，可能身体不会等到你永远下一个500万，
嗯、
就直接就累垮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的触动也还挺大的，就是一个30来岁的年轻。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身体是可能会给一些信号的，嗯，但只是说可能人他在一直往前走，或者是他在一直紧绷的时候，他会觉得就是反正我年轻，也没什么事儿。
对对对，
就很多人这样
想。很多时候是身体跟不上灵魂的速度，就是你要停下来等一等，等你的身体状态调整过来，等它跟过来。就像有时候有的人比如赶项目的时候，
嗯，
特别忙特别累，
嗯，
其实那段时间他精神紧绷了，他不会生病，等这个项目结束了，
松
一松下来可能就大病一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精神状态它是会更前更靠前，
对，
你精神觉得还可以的时候，其实你身体已经不行了，
对，
就永远要给身体留够空间，让它去休息，让它去调整。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属于就活得明白的一个感觉，
哦，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就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一直被推着走的一些人，可能他也没有活得太明白。就比如说像吕军，他会觉得这条路太小众了，我万一没有，我万一赚不到钱怎么办？
对，太奔波了。
就我万一赚不到钱怎么办？或者说万一有一个什么事情怎么办？所以可能很多人他更想走一条比较稳的路，就是大多数嘛。
人总是习惯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嘛。就像我认识的一个人，是我学柔术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师兄，他的时间非常固定。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训练，然后周几几几啊，周二周四周天去柔术课，周一三五去健身房，每周周六休息，他就每一天安排的特别特别规律。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或者不好，就是自己觉得这个方式很舒服就可以了，就是不同的选择而已，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有的人就觉得我每年要旅行一次，或者说我每年要出国游一次，也是自己的选择。还有就是我认识的有一个人，他是广告业的从业者，加班熬夜特别特别严重，对他来说就是加了一个长长的班或者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项目之后，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来旅行和放空。那个旅行和放空他会提前安排好，那是他的希望，是他坚持下去的灯塔。
对对对，是这样的，
不然他没有办法经历前面熬的那么一个长长的项目的那么长的煎熬的时期。
对，哎，其实这个真的我觉得也是，就是旅行也是创造，一是说会有这种他是我在目前熬下去的一个动力，然后其实他也是创造跟朋友美好回忆的时候，就如果要是跟朋友出去的话，
对对对，是的，
对对，
是的，
对，然后如果以后有了对象，也是检验这个人的，
对，所以钱钟书会说嘛，
嗯，
就是结婚之前一定要长途旅行一次，
对，
因为旅行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你才能展现出人的最真实的面目，不然你说人正常的相处，你没发生个奇奇怪怪的事情，你其实不太知道它本质是什么样的。
对对，是这样的。那就除了潜水之外，还有什么是在旅行中改造的新技能？
新技能的话，刚刚那个我说的咖啡算吗？就是我想学咖啡，然后顺便就在那边学了，还顺便赚了钱，不学了，还是在墨尔本那种地方学的，算是比较地道的吧。然后另外的话，滑翔伞我觉得也是，就滑翔伞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好像很容易因为别人觉得什么好玩，我就去做了。回国之后，我刚好也有一个契机，我就去珠海那边学了滑翔伞。滑翔伞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推，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运动，一个娱乐项目。它真的是娱乐项目，就是普通人也可以去体验，
会有那种教练会能带你、
嗯、
因为真的是在空中很自由的飞翔的感觉、
嗯、
而且那个也很安全，它可能出事的概率甚至也许比车祸更低、
嗯、
反正概率挺低的、
嗯、
然后我是学的可以自己飞的嘛、
嗯、
自己飞了之后因为有伞，我们那个是没有动力的伞、
嗯、
一方面来说你要克服一下内心的恐惧、
嗯嗯嗯、
毕竟是在山上好几百米、嗯、你离地面有好几百米、
哦、
你必须要克服内心的恐惧，你不能脚踏实地嘛、
哦嗯、明白。
另外一方面你要跟气流去好好的相处、
嗯、
就你不能去硬碰硬的比如气流是往右的，你不能非
要
去往左，
逆着它走，
对，你不能完全逆着它，你要顺应它的趋势，然后又再往自己想要去的方向、
嗯、
就我觉得是一个跟自己相处，也是一个跟自然相处的一个过程、
嗯、而且也要慢慢来，不能太着急。
对对对，学滑翔伞、
就是、
学滑翔伞、
嗯、
我们那个学校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控制情绪、
嗯、
控制欲望，调整情绪。控制欲望是因为滑翔伞一定要等风来、
哦、
必须要风很合适，风向风速都必须在那一个合适的范围才能起飞，不然就会出事儿、
嗯、
就大概率会出事、
哦、
对，所以我说它其实出事的概率非常低，
嗯，只要你等到一个合适的风。
对，但是你需要等，你可能从山下背着特别重的装备非常辛苦的上了山，到了起飞点你可能等两个小时都没有合适的风来、
哦、
就那个时候其实会跟投资有点像、
哦、
就投资也是一个时间换空间的过程。
是的，
你要是想一夜暴富的话大概率可能会一夜吃
赔得很惨，
对，你可能会一夜赔光，就但是当你有足够多的耐心你就慢慢的等待，等到合适的机会，不管是说合适的机会才起飞还是合适的机会才出手去投资，就最后的结果大概率都是能符合你的预期的。
嗯，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强烈推荐你去体验一下、
嗯、
我就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你，因为其实我疫情之前也去过珠海、
哦、
但是当时不知道可以玩这个、
哦、但是北京也会有
啊、
哦。
好，
就我说的这个滑翔伞基本上是可能三五百米的地方、
嗯、
或者七八百米的地方
嗯
往下飞、
嗯、
另外还有一个跳伞，
嗯，
跳伞我还没有体验过，但是我准备去体验，就是差不多三四千米的地方、
嗯、
从那个直升机上面跳下去，
哦，想想就很
刺激。
嗯，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就是很多旅居的故事啊，但是也不是说就是鼓励大家就完全辞职去旅居了，就是哎，你觉得作为就是旅居来说哈，就如果我们说一些就是物质上或者是钱的问题，你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要花的少，就这种。嗯，
我觉得旅居的前提还是要自己有养活自己的能力吧。
嗯嗯，
就现在自由职业也挺多的，你可以有很多的方式能养活自己，要么是你的本金足够大，你的被动收入已经能够覆盖掉你的日常的开支，要么是你在路上也能赚钱，不然你到了一个地方还要想着去工作什么的，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生活。而且其实如果真的是国内的城市的话，旅居也不怎么费钱的。
嗯，
住在一个稍微普通一点的地方，一个月各种开销其实跟待在自己的城市却不会太大。
嗯，对，
你多出来的只是可能只是房租而已，尤其你还要租房，
还要租房。
对，比如本来是在一线城市工作的话、
嗯、
你本来就有房租这一项。
对，是的。哎，那我很好奇的是，看过这么多世界，走过这么多地方以后，如果让你用一幅画描绘你的生命，你会画什么？
嗯，首先我想到的是我会住在一个院子里面，这个院子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平地，会有栅栏，然后里面是可以养菜，就类似辣椒之类的、
嗯、
而且有一大部分是可以养花的，可能是栅栏上面会爬了很多类似月季啊蔷薇啊这些，然后有一小块一定是留给多肉的、
哦、
因为我很喜欢养肉肉，就是的，就类似敬业啊桃美人啊这些。然后再把视野放大一点点的话，这个院子它会是在山脚下的， 而且这个山呢不会特别特别高，它就是那种相对比较孤立的，可能只有两三座那种，后面就没有绵延的群山了。然后在面朝前面，就是在山的前面会是大海，就跟阿波罗湾很像，也跟我在舟山住的那个地方很像，就是一个院子背靠着山，然后前面可能走路也就几百米的地方就是大海，然后非常非常辽阔的大海，能够每天安安静静的坐在院子里面看夕阳就从海边落下，
哇，
就我觉得这其实跟我理想的生活很像，因为之前在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阿波罗湾住的、
嗯、
就刚刚好是这种环境，我就很喜欢。
嗯啊，这种生活真的很美好。
嗯，而且是那种阳光又特别充沛，而且有山、
嗯、
有山我就可以飞滑翔伞
啊、
嗯，然后
有海
我可
以
去潜水，而且可以游泳、
嗯、
我很喜欢游泳、
嗯、哎真好。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小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他旅行中的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拜拜。